大家好啊！前一阵子以色列和哈马斯签订了这个停火协议，最终这个哈马斯释放人质，以色列撤军。在这次打了两年多的加沙战争中啊，以色列面临着第五次中东战争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不仅要铲除盘踞在加沙的哈马斯，还要打击这个真主党胡塞武装以及匪帮之后的大金主伊朗政权。不过呢，以色列也还是尽量做到了这个除恶务尽，是吧？到如今这中东地区也算是可以消停好一阵了，这也让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少了不少砍大山的内容，是吧？说到这几十年的中东局势啊，那真的是全国几乎人人都能说上几句，是吧？当然了，咱们看以色列和周围一圈国家有这样那样的矛盾，这的确是事实，但是要说这中东为什么变成了火药桶，咱们就不能忽略那些在背后搅动局势的大国势力，是吧？很多人会说中东变成现在这副德行都是美国这个王八蛋搅和的，咱说实话，今天中东的局面当然跟美国脱不开关系，比如说美国是以色列最坚定的盟友，再比如历史上美国主持了巴以几次非常重要的和谈等等等等。但是咱别忘了，除了美国之外，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世界上的超级大国还有一个苏联。咱们回顾历史，在几次中东战争中，苏联也用自己超级大国的地位深刻影响了中东历史的进程。而且苏联一开始支持的可是以色列，后来才扭头支持阿拉伯国家的。可以说啊，苏联当年为了和美国争霸，拓展自己的势力范围，那是下了血本拉拢这些个阿拉伯国家。只要你认我这个老大哥，苏联基本上是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枪给枪。在中东这个地方，苏联确确实实有着很强的影响力。不过很快呢，这些阿拉伯国家却开始和美国人眉来眼去，此消彼长之下，美国人对中东的影响力是越来越强，苏联的影响力反而越来越弱。到了苏联解体的时候，俄罗斯只能拿捏一下叙利亚这种烂泥国家，原来苏联对中东的影响力几乎烟消云散。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为什么苏联最开始支持以色列，后来却又支持阿拉伯国家。在中东问题上，苏联为什么没能像美国那样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而且为什么最后反而是美国这个后来者占了上风。这个苏联插手中东的想法啊，其实可以追溯到19世纪沙俄和英国在中东的大博弈。简单来说呢，就是沙俄从彼得大帝开始就一直想要一个温暖的出海口，想着把自己的手伸向地中海和印度洋，而英国为了照着自己的殖民地印度维护自己在地中海世界的利益，就跟沙俄明争暗斗了100多年的时间。比如两国在伊朗、阿富汗的势力争夺，包括这个19世纪50年代的克里米亚战争，其实这些都是大博弈的产物。在两国争夺各自势力范围的过程中，咱们甭看这个沙俄体量大，但是面对浑身上下长满心眼子的英国人来说，总是差那么点意思，所以屡败屡战，损兵折将，俄国人一直都没捞到啥好处。到了1917年，沙俄爆发了革命，建立了苏联。虽然这苏联高调宣称是全世界受苦受难人民的灯塔，要彻底消灭帝国主义，实现天下大同，可问题是这苏联的地理位置没有发生改变，所以俄国人想要再寻找一个温暖出海口的梦想就不会灭。而且自打苏联建立之后，就被西方各种排挤围堵。那么在苏联领导人看来，要想在国际上生存发展，就不得不团结那些受压迫的民族了，说不定能从这儿找到一个突破口。苏联高层打眼一瞧，中东这块地儿长期被西方国家殖民，更重要的是这块地儿的战略位置那是相当重要，因此这片土地上的阿拉伯人自然就成了苏联极力拉拢争取的对象。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苏联先是自己折腾大清洗，然后又是在二战中被打得没了半条命，当然是没心思没精力去顾着中东。可即便如此，在战争中苏联还是和英国为了争夺伊朗屡有摩擦。战争结束之后，苏联俨然是一个战胜的大国，又控制住了东欧的一大片地盘，这时候寻找地中海和印度洋出海口的梦又在狂野燃烧了。当然了，放眼望去，中东大片的阿拉伯世界都还是在英国人的掌控之下，但是这也难不倒苏联人，他们选中了以色列这么一个由犹太人建立的国家，准备大大的扶植他们一把，在中东安插自己的势力。 从法理上讲，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建立，苏联是居功至伟的。1947年11月，联合国针对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提出了分治方案。这个分治方案究竟是咋回事？我前面专门讲过，这里就不再啰嗦了，感兴趣的可以搜一下啊。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在这个分治方案敲定之前，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就已经人脑子打成狗脑子了，双方势同水火，到了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程度。如此一来呢，划分土地让他们分别建国就成了唯一的选择。可问题是，当这个方案提出来之后，不但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不干，周边刚独立的几个阿拉伯国家也不干了。他们坚持认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就应该毫无立锥之地。当这个分治方案在联合国投票表决后，结果是33票赞成，13票反对，10票弃权。投这13张反对票的大多数都是巴勒斯坦周边的阿拉伯国家，而过去在中东地区占主导地位的英国也不想得罪那些新成立的阿拉伯国家，于是就投了弃权票。在这样的时刻，美国和苏联对这个分治方案可是都投了赞成票，苏联甚至还拉着东欧的卫星国，比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一起投赞成票。可以说啊，在决定以色列建国的33票当中，苏联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当然了，苏联这么做呢，也是有自己的小算盘的。最表面的原因呢，当然是做出支持正义的样子。既然苏联是二战的主要战胜国，那犹太人在二战中被屠杀的那么惨，他们在战后建国也是国际主流社会的呼声，在这一点上苏联肯定是要站出来支持的。往深了讲呢，一来是他们自己对本国的犹太人一直都不待见，历史上也一直歧视排挤他们，现在有了一个犹太人建国的机会，那还不赶紧把国内的犹太人通通打包送过去，自己就能落一个清净，对吧？二来呢，就是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有不少受社会主义影响，比如当地的犹太人领袖本古里安就号称要搞社会主义集体农庄。苏联认为这样一个左翼领导的国家很有可能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成为苏联在中东地区至关重要的一颗棋子，甚至能靠他把帝国主义势力赶出中东。所以无论是从攘外还是安内的考虑来说，苏联都要坚定不移地支持以色列建国。当然了，在以色列建国这件事上，苏联人可不只是在外交上喊一喊口号这么简单的，在物资和武器方面那也是实打实的支持。在1948年5月以色列建国当天，周围的阿拉伯国家就对他群起而攻之，这个新建立的国家从一诞生就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保家卫国，寸土不让，这种漂亮话谁都会说，是吧？但要是真的干起来，那是需要真家伙才能成的。不过当时支持以色列建国的美国并不愿意给他们武器，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二战刚结束不久，美国人不想再卷进另一场战争。就在以色列缺枪少炮的时候，苏联老大哥对以色列伸出了援手。不过呢，碍于国际影响等原因，苏联没有公开的给援助，而是通过捷克斯洛伐克这些国家给了以色列大量的军火。值得一提的是啊，苏联人给的军火里面很大一部分都是纳粹德国留下的，这些玩意儿在当时来说大部分的性能都已经过时了。而且你一个犹太人用纳粹的军火，不管是从观感上还是心理上，多少有些别扭，是吧？不过呢，这些玩意儿对于当时的以色列来说，那也是破罐子熬粥，总比没有强，是吧？于是在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以色列人就是开着纳粹德国的飞机挡住了埃及军队的攻势，最终反败为胜。可以说在以色列刚建立的那段时间里，苏联老大哥是给了自己能给的一切，说一句没有老大哥就没有以色列，这一点都不过分，是吧？不过等以色列站稳脚跟之后，情况就有了新的变化。1949年之后，美苏两大国对峙的冷战格局已经成型，这时候以色列必须选边站。虽然以色列的领导人带有社会主义色彩，但人家搞的社会主义绝不是像苏联那种契卡、惩戒营、古拉格一条龙服务。在本古里安看来，以色列这个新生的国家想要发展就得需要资金和市场，这两样东西苏联代表的东方世界哪样都不挨着，而美国代表的西方世界怎么看都是更好的选择。 而以色列的这种玩法呢，用苏联人的话来说，这就是比资本主义还要可恨的修正主义了。再加上49年之后，斯大林怀疑苏联内部的犹太人跟西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人随时都有可能串通起来威胁自己的统治。于是本着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原则，他把国内的犹太人该抓的抓，该杀的杀。苏联又开始了新一轮迫害犹太人的高潮，就连斯大林最忠实的走狗之一外交部长莫洛托夫都差点因此完蛋。就因为莫洛托夫的老婆是犹太人，斯大林就怀疑这两口子跟以色列有秘密联系，先是扣了一顶叛国罪的帽子，把莫洛托夫老婆抓进去，往后甚至怀疑莫洛托夫是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免掉了他的外交部长职务，随时准备让他去见列宁同志。要不是最后这斯大林突然挂掉，这个莫洛托夫说什么都难逃一死。到后来这轮迫害犹太人的狂潮，就是所谓的这个医生阴谋案，斯大林怀疑一些犹太医生可能要暗害自己，就派了特务头子贝利亚抓人，不需要有证据，只要是有犹太基因的那就赶紧抓。最后总共抓了30多个医生。当然了，这些医生和莫洛托夫一样的幸运，斯大林一死，这件事儿就不了了之了。不过苏联是如何迫害犹太人的这些行径，可是让以色列的领导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这样一来，以色列无论如何都不能跟苏联站在一起了。你这老大哥迫害国内的犹太人就够坏的了，要是哪天手再伸得长一点，以色列还能友好吗？就这样，到了50年代中期，以色列就成了西方阵营的一员。苏联想要通过扶植以色列，培养自己的中东代理人的想法，也算是彻底落空了。不过，中东这地方啊，实在是太重要了。这里不仅盛产石油，还是全球交通的要冲之一。苏联要是想和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掰手腕，当然不能把此处拱手让给西方势力，是吧？就在这个时候，一些新兴的阿拉伯国家都爆发了军人政变，而这些少壮派军人上台之后，就把反西方、反帝国主义作为自己的政治纲领和口号。比如像这个埃及的纳塞尔政权、叙利亚的复兴党、伊拉克的军官集团，都是这么玩的，是吧？这帮人能上台的原因，其实也都大差不差。之前这些国家的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宝座能坐得稳，或多或少的都跟英美等国在经济政治上走得比较亲密。你就比如说之前统治埃及的法鲁克王朝，这个王朝统治的时候，英国人在埃及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埃及的亚历山大港也成了英国皇家海军的军港，而且英国人在埃及也有很多特权，这就让普通埃及人感到太憋屈了。而纳塞尔能推翻法鲁克王朝，很大程度上就是利用了这种民族情绪。苏联认为自己就站在反殖民、反帝国主义的道德高地最顶端，既然这些新兴的阿拉伯国家都是靠着反西方、反帝国主义这套上台的，这就和苏联的意识形态重叠度非常高，是吧？这样一来，苏联就能趁机拉拢这些阿拉伯国家，让他们认我这个老大哥。而在二战结束以后，英法大量的海外殖民地纷纷谋求独立建国，苏联在反殖民、反帝国主义、民族自觉的旗号下支持阿拉伯国家，等于是给这些新独立的国家打了个样，只要你跟着苏联老大哥混，好处肯定少不了，是吧？恰好当时这些阿拉伯国家的状态是百废待兴，要是想在国内搞建设，那就需要海量的钱，这钱自己当然是拿不出来的，所以他们能想到的办法就是要么没收，要么国有化英美在他们国内的财产，甭管这些钱够不够用，但是这样做等于是和西方世界彻底闹翻了。对埃及人来说，既然已经打出了反帝反西方的旗号，和西方世界撕破了脸，那就要充分武装自己，以防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另一方面，这纳塞尔的埃及除了反帝反西方，还坚决反以色列，天天嚷嚷着要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掉，埃及就是靠着他来团结一帮阿拉伯国家，做阿拉伯世界的老大的。既然狠话都放出去了，你手里怎么着都得有武器做后盾，对吧？那么放眼全球，能和西方武器掰腕子的就剩下苏联老大哥了。就这样，双方都没怎么会谈，就已经有了默契和共识。 埃及等阿拉伯新兴国家购买了一大票的苏联武器，得到了大笔的苏联贷款，而苏联在国际上也公开支持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彻底的一边倒的站到了以色列的对立面。尤其是第二次中东战争，苏联非常罕见的和美国一起支持埃及抗击以色列，最后竟然是取得了成功，这更加坚定了苏联支持阿拉伯反对以色列的决心。在这以后，苏联对阿拉伯国家的要求可以说是要什么给什么，埃及的阿斯旺水坝就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而埃及、叙利亚等国的军事装备也在苏联的支持下遥遥领先。此时的苏联对这些阿拉伯国家是掏心掏肺的好，一方面是一心要在中东寻求立足点和代理人，另一方面呢，也是要给自己挣回点脸面。因为在1956年的波兰匈牙利事件中，苏联对于不那么听话的东欧国家，那可是出动了坦克和铁拳的，不顾任何国际影响，结结实实的把这些反贼给镇压了下去，这也让苏联在国际上留下了恶名。当时不少亚非拉国家本来对苏联老大哥有十分不错的滤镜，眼看苏联对小弟出手这么狠，这老大哥的滤镜也跟着碎了一地。苏联为了在国际上拉着小弟跟美国对抗，无论如何都得先稳住这些小弟，所以对于这些阿拉伯国家也就得予取予求。而这个时候以埃及为首的阿拉伯国家拿到了苏联的装备以后，那真是耗子腰里别了枪，只想着打猫了，埃及人的自信心是急剧膨胀。到了1967年，埃及开始对以色列极限施压，威胁发动战争，结果呢却是被以色列的一个偷袭，在短短六天之内打的埃及是大败亏输。关于这以色列怎么把埃及打得稀里哗啦的，以及之前之后发生的几次中东战争这些事儿，我们呢做了一个名为中东战争的专辑来跟大家具体的讲述，也欢迎大家前去围观啊。然后呢咱们言归正传，按理说小弟闯了这么大的祸，给苏联丢了这么大的脸，老大哥怎么着也得管管小弟，是吧？但是苏联却是一声不吭，反而数倍补偿这些小弟的损失，因为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也在闹内讧，愿意跟着老大哥的实在是不多了，所以不管怎么着都得稳住这些阿拉伯小弟。好在苏联这边号称生产导弹比生产香肠还简单，所以也就是拔几根毫毛的功夫，阿拉伯小弟又被武装的支棱了起来，甚至比之前还要强大体面的多。不过这帮阿拉伯小弟呢也有自己的小算盘，咱就拿埃及纳塞尔之后上来的总统萨达特来说，这位爷呢就是一个相对现实的人。他为了争取美国的同情，在1972年萨达特直接把驻埃及的苏军代表团给驱逐出境了。随后在1973年爆发的赎罪日战争中，埃及叙利亚联军一开始打的以色列差点亡国，后来被以色列反推了回去。这个时候美苏都站了出来，要求双方停火休战，苏联甚至威胁以色列和美国，如果以色列不停止进军，苏联就准备亲自下场军事支持埃及。站在上帝视角来看啊，可以说这苏联的介入是战争能停火的关键一环。可是这事儿可并不算完，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打了那么多次仗，单纯停火而没有一个靠谱的和平协议，这仗还是会无休无止的打下去。在这个时候其实是一个大国发挥自己影响力的最佳舞台，不过呢在这种高端局，苏联就只能做小孩那桌了，是吧？还轮不上他说话。往后几年，埃及和以色列果然在美国的调停下签署了戴维营协议，这也成了中东局面的转折点。埃及这么一个一直冲在前面反对以色列的国家带头承认了以色列，那其他的阿拉伯国家也就有样学样，短短几年的功夫，中东地区国家级别的战争冲突也就销声匿迹了，取而代之的呢是恐怖袭击以及没完没了的治安战。在这个过程中啊，美国的作用非常关键，而苏联发挥的作用和他超级大国的地位相比，可以说是极不相称。当时苏联不仅在调停中东局势的问题上让这帮阿拉伯小弟们感到心灰意冷，更是在1970年代末入侵了阿富汗。虽然这阿富汗不算传统意义上的阿拉伯国家，但也是伊斯兰教国家，跟中东那些阿拉伯国家有天然的亲近关系。苏军入侵阿富汗这件事情可以说是直接踩了阿拉伯国家的底线，当年那个所谓的反帝国主义的盟友老大哥竟然成了一个和帝国主义一样的入侵者。 一个非穆斯林国家强行占领一个伊斯兰国家，这相当于是给所有阿拉伯国家的脸上来了一个大嘴巴子。1980年几个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开会，大家一致谴责苏联入侵阿富汗，要求苏联撤军。埃及这次的态度最为强硬，媒体公开批评苏联的所作所为与沙皇没有区别，并呼吁阿拉伯世界联合抵制苏联。沙特呢，则是看准了这个时机，在全球砸重金招募圣战者，奔赴阿富汗参战，和苏军硬杠到底。哪怕是完全靠着苏联才上台执政的叙利亚阿萨德政权，也不能在这个时候犯了众怒。阿萨德总统不仅不表态支持苏联，而且在自己的媒体上有意淡化相关报道，避免刺激国内的伊斯兰保守派。在当时的阿拉伯世界，公开站队苏联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南也门。而南也门这么做带来的后果也非常严重，国内马上出现了大规模的宗教反弹，然后就发展成了惨烈的内战。可以说啊，这次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战争让阿拉伯世界基本上抛弃了这个老大哥，苏联在阿拉伯世界苦心经营数十年的形象和局面至此彻底化为乌有了。当然了，苏联人并不甘心彻底的退出中东，找来找去就只能把筹码都压在了叙利亚身上，靠着支持阿萨德政权来彰显自己在中东的存在。这一支持就从苏联支持到了俄罗斯，从老子支持到了儿子。咱们看前不久这个小阿萨德收拾细软跑路的时候，不也是往莫斯科跑的吗？是吧？咱们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在这几十年里，甭管是苏联还是俄罗斯，他们在中东的这点存在感，归根结底就两招，要么是收买，要么是镇压。但俗话说，程咬金还有三板斧呢，是吧？苏联应对复杂的国际政治，就靠这两招，那是远远不够的。跟美国更是没办法比，人家美国在中东不仅仅有军事存在，而且还能对阿拉伯国家提供经济支援，更可以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两边施展外交手腕。说到底，这个中东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而要想解决一个政治问题，从来就不是给某一边多少先进武器就完事儿的。更可悲的是呢，就算在苏联势力如日中天的时候，他扶植的这些个阿拉伯国家有不少就开始听调不听宣，大玩两面派了，这也是苏联体制僵化、缺少政治灵活性的必然后果。好了，关于苏联在中东问题上是如何彻底失去影响力的，今天咱们就先聊这么多，谢谢大家啊。